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最近俄乌战争有进展，除了在陆地上巴赫穆特等多地发生的激战，在海上这个没有海军的乌克兰近期却对俄军的海上力量发动一系列的凌厉攻势，特别是在上周，他们利用导弹还有无人机是击中了俄黑海舰队包括潜艇登陆舰在内的多艘舰艇，并且就在各方还在琢磨乌军这波打击的意图还有效果的时候，上周五又有确切的消息传来，乌军的导弹是直接击中了俄黑海舰队总部的大楼，致使俄黑海舰队的总司令以及一众部队高官生死未卜。那么最近这次乌军在海上发动的打击到底打得怎么样，为什么要打，还有相较于前阵子乌军的推进缓慢，最近为什么能够进展频频，这场战争目测到底还会打多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提醒各位，为了避免猝不及防的失联以及能够收听到我们每期晨读的内容，欢迎大家添加我们配文中小编的微信，我们在交流群里和大家不见不散。好了，接下来老规矩，先是五分钟的英语头条，对英语学习不感冒的朋友可以直接滑到后面的新闻梳理部分。那今天选取的这篇路透社的报道我想还是比较权威和客观的描述，叫做 Ukraine attacks Russian Black Sea Navy headquarters in Crimea，说乌克兰袭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黑海海军总部，这里 Navy 就是海军，后面这个 HQ 指的就是 Headquarters 总部，一会儿能看到这个词的全拼。那说来也有意思啊，就这个乌克兰啊，它的南边虽然面朝着黑海，但它却没有海军，相反俄军的这个黑海舰队它的驻地却是在这里所说的 Crimea 克里米亚，这在苏联解体后啊属于乌克兰的领土，而俄罗斯呢早几年跟乌克兰签了租借协议，承租这里的军港，并且一直都把他的黑海舰队的总部设在这里。但是后来2014年的时候，由于乌克兰在到期后不愿意再把这个克里米亚的军港租给俄罗斯，于是俄方就干脆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所以形成的局面就是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它的总部是设在这个国际法上属于乌克兰但实际是被俄方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上。具体我们来看这情况是这么说的，At least one Ukrainian missile struck the headquarters of Russia's Black Sea Navy in the Crimean port of Sevastopol on Friday. 就说至少有一枚乌方的导弹在周五击中了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罗斯黑海海军总部。这里 Ukrainian 形容词乌克兰的后边这个 missile 英国人是这么念的，美国人呢叫念作 missile， 但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导弹。说至少有一枚乌克兰导弹。后面这个 struck 它的原型是 strike， 其实就是打击，甚至在这儿应该说叫击中啊。说至少有一枚导弹击中了 the headquarters， 你看这就是标题里的那个 HQ， 表示总部啊，不管是公司总部还是这里的军队总部都可以用这个词，并且注意哈，这个 headquarters 经常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就是要加这个 s， 甚至前面还要加定冠词 the headquarters， 就表示什么什么的总部。那这里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啊，具体是位于 in the Crimean port of Sevastopol， 是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港。那这个城市最近又是新闻里的热词了，它是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西南端，直接面朝着黑海。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就把克里米亚的首府放在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这座城市接下来的命运啊特别值得关注。而且无独有偶，后半句我感觉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哈，就周五乌军的打击哈，并不只是袭击了这个黑海舰队的总部，而且居然是后面说 And a major cyber attack interrupted international services on the peninsula, Russian installed officials said. 就是由俄方在克里米亚认定的官员表示说，在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当天还发生了一起大型的网络袭击，致使该地区的互联网服务中断。这里 cyber attack 就是网络攻击嘛，而且还是一场大型的网络攻击 A major cyber attack， 造成的结果就后面这个词 interrupt 打断啊，或者使什么东西中断暂停 to stop something for a short time， 比如说比赛因为下雨而中断了几次 The game was interrupted several times by rain， 所以说当天这个网络袭击是中断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网络服务 internet services。 注意这个 peninsula，他的意思是半岛，那这里有定冠词 the peninsula， 专指这个半岛，其实说的就是克里米亚。然后以上信息注意并不是袭击的乌克兰方面发布， 而是由受到攻击的这个俄罗斯方面，准确讲是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当地的官员表示。这个词 install 本来就安装安置的意思，既可以表示你装一个装置啊，比如说装电话 install a phone， 装一套软件 install a software， 也可以像这里是安置或者任命一个官员啊 install an official。 那因为从国际法讲，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它属于非法，所以在他非法占领的地区任命的当地官员其实是不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就好像日本当年占领中国东北扶植起的那个伪满洲国一样。所以这里出来说话的是伪政府官员，要特别点出是 Russian installed officials， 是由俄方自己任命的克里米亚官员。实际上不管大家平时关不关注这个俄乌战事哈，但都有这么个印象，就是自今年六月初乌克兰发动大反攻以来，它在前线的进展一直是比较缓慢。不过最近几周在与北约开过碰头会晤以后，乌克兰的打法明显发生了变化，从之前的在几千公里的战线上全面出击转为重点突破了。此外，过去这一周多时间，乌军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他作为一支没有海军的武装力量，竟然频频的袭击俄罗斯的海军设施，并且很有效的削弱了俄国的海军舰队力量。那他们攻击的重点就是这个塞瓦斯托波尔，这里不仅是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也是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母港和总部所在地。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海军呢，主要是四支舰队，就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以及这个黑海舰队。那从规模来讲呢，这个黑海舰队大概是排老三。那由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这个海军啊是经费严重不足，所以很多舰队啊用的都还是苏联时代的老装备，而且是年久失修。但不管怎么说，瘦死的骆驼它也比马大。由于乌克兰这边海上没有什么舰船，所以俄军不仅可以控制乌克兰南部的出海口，关键还可以利用这些舰只来发动对地攻击或者运送补给。像前阵子乌克兰对这个俄黑海舰队最大的打击，就是在9月13号的凌晨啊，差不多两周前，袭击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家修船厂。那这家修船厂对俄罗斯海军是意义重大，因为黑海舰队的舰艇都是在这里进行维修的。那乌军对这里的导弹袭击是命中了两艘俄军舰艇，其中一艘明斯克号，这是一艘大型登陆舰，通常能装下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也就是大约120人，再外加14辆装甲车，所以是很能装。那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方面主要是利用这种登陆舰来向前线运送人员、物资还有武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啊，它是在俄罗斯的西面，而且跟俄罗斯本土之间呢还隔着一条克赤海峡。那之前连接海峡两头的大桥被乌军反复攻击，到现在都还没恢复营业，所以用这种登陆舰把人员跟物资从俄罗斯本土先通过黑海运送到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再往北边去到俄乌交战的前线，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条很重要的补给线。那总共这次俄乌交战，俄方据说是投入了6辆这种大型登陆舰。那之前呢，已经有一艘是受到乌军攻击，据说受损非常严重，要恢复已经很困难。而这次停靠在修船厂里的明斯克号，是在第一时间我看就被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确认是被完全摧毁，看来属于是伤重不治。而另外同样是在这个修船厂里受到严重毁坏的，是一艘叫顿河畔罗斯托夫号的潜艇，这是俄罗斯黑海舰队仅有的6艘基洛级潜艇之一，经常被用来向乌克兰城市发射巡航导弹。那现在这艘潜艇据说也是受损严重。那媒体后来也分析，就乌克兰两周前对修船厂的攻击，应该使用的是由英国和法国在今年5月份提供的风暴制引巡航导弹啊。这种导弹它的特点，通俗一点讲就是准，确实能做到指哪打哪。所以这已经是半个月前的消息啊，就当时乌军打击了俄黑海舰队的一艘潜艇、一艘登陆舰，就已经令世人侧目。并且接下来乌军依然动作频频，像在不久前的9月20号又用导弹炸毁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俄黑海舰队的备用通讯指挥所。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上周五看到的这一幕，乌克兰导弹直接命中黑海舰队的总部大楼。那这件事咱们更具体的来给各位讲讲哈。就首先在当天的袭击发生以后啊，很快就有现场传出的影像显示，有非常醒目的火焰和浓烟在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上升起。那从袭击发生后的反应来看，先说俄罗斯这边，俄国防部的声明是说，俄罗斯防空系统共击落了5枚乌克兰导弹， 袭击导致黑海舰队总部大楼受损，根据现有信息是一名士兵被杀害，但随后啊，俄国防部的通稿中又改成是一名士兵失踪，而不是确认被杀害。此外，由俄罗斯在占领克里米亚后所任命的应该就叫韦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叫拉茨沃扎耶夫承认说舰队总部被敌人的一次袭击击中。不过像华尔街日报就在报道中称，根据当地居民和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枚来自乌方的导弹摧毁了大楼顶层，关键与俄罗斯说的只有一枚导弹击中总部的声明相反。周五晚些时候，这个互联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乌克兰第二枚导弹也是击中了黑海舰队总部，当时该大楼已经因为第一枚导弹的袭击而被吞没在滚滚的黑烟之中。所以到底是几枚导弹击中了舰队总部，这俄方说法和网友的视频是不一致的。另外，据俄罗斯的这个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称，导弹袭击后碎片散落达数百米，而大量救护车正前往袭击现场的途中。在到了周五的晚些时候，塞瓦斯托波尔的那位韦市长又出来了，他确认说这次袭击震碎了当地十栋住宅楼的窗户，引发了火灾，当地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已被关闭，供水也将减少。但他补充到，没有平民在这次袭击中受伤，民用基础设施也没有受损，而且新一波的空袭警报已经解除。不过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周五有一篇报道很有意思，就说根据 FlightRadar24、这是一家专门跟踪航班轨迹的网站，那就根据这家网站的数据，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时，美国海军的波音 P8A 海神侦察机是出现在了克里米亚海岸附近，有可能是在定位和监视俄军的防空系统。那这篇报道的言下之意也很明确，就是乌克兰的这次袭击很可能是美国军方在为他提供支持。那当然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也很耐人寻味，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去攻击俄黑海舰队的总部呢？既然美国人又在提供情报支持，那会否是因为先期的情报得知俄军有高层在这里开会，是一个将他们一锅端的好机会，所以乌军得到情报赶紧用上精确制导的导弹对这里发动的袭击呢？对于这个猜测我们后面就会来讲到。另外周五晚些时候，克里米亚伪政府的官员也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表示，克里米亚互联网提供商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并称他们正在检测克里米亚半岛网络服务中断的相关情况。所以周五这天不仅是有导弹攻击，还有虚拟的线上攻击。那这是俄方的反应，我们再来看乌克兰这边。那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说，和往常一样，基辅方面并没有立即宣布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乌克兰国防官员对 Political 就表示说，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不过在过了一天以后，也就是刚过去的周六，乌克兰宣布对此次导弹袭击事件负责。乌克兰的特种作战部队就在 Telegram 上发文，不仅承认他们对于黑海舰队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司令部发动了一次成功袭击，而且在这份声明中还写道说，袭击发生之时，俄罗斯海军高级成员正在大楼内开会，此次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其中包括海军舰队的领导层官员。那这一份声明一出来，外界的猜测就更多了。那当时在这个黑海舰队总部大楼里到底是谁在开会，又是谁可能在这个袭击中丧生呢？那同样在周六，乌克兰的情报负责人凯里洛布达诺夫他在接受 VOA 采访时就指出说，此次袭击至少导致9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包括俄罗斯将领。他说伤者包括了伤势严重的指挥官罗曼祖克大将，另外还有参谋长采科夫中将也陷入昏迷。那这里提到的罗曼祖克大将，他是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指挥官，2023年也是今年刚刚晋升大将。而那位采科夫中将是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的沿海部队指挥官。我们知道这个北方舰队在俄罗斯四支舰队里它的实力最强，那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这位采科夫参谋长应该是从北方舰队跑来这个黑海舰队开会的。但是由于这位乌方的情报负责人布达诺夫只是一面之词， 所以媒体至今哈也无法独立核实他这些话的真实性。不过哈，自周六以来，乌克兰军方还提供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包括说乌方此次对黑海舰队总部总共是发动了12次袭击，目标是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的区域。那在这次的导弹袭击中，乌方称俄罗斯共有2套防空导弹系统和4支炮兵部队是被击中的。另外，乌军方消息人士还告诉英国 BBC， 就这次周五的袭击跟2周前袭击修船厂一样，使用的也是由英法提供的风暴制引导弹。那乌军方发言人评论称，黑海局势依旧紧张，为了摧毁敌人在克里米亚的所有军事能力，乌克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叫达尼诺夫，他警告称，在未来对俄罗斯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中，俄罗斯黑海舰队可能会像萨拉米香肠一样被切成薄片。所以这是乌克兰方面对这次袭击的回应，一开始是沉默，接下来是高调而详细的描述此次袭击的情况。不过就像刚才说的，尽管现在有各种传闻，但俄黑海舰队到底有没有或者有哪些高层在这次袭击中被清除或者受伤，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过哈，我看各大外媒其实已经在从一个更高的格局分析这一次乌克兰袭击的意义，包括 BBC、 CNN 等媒体均指出，此次对黑海舰队总部大楼的袭击兼具战略和象征意义，表明乌克兰前线进展虽然比较慢，但它仍然可以重创俄罗斯军队。乌克兰现在瞄准克里米亚半岛，目的就是为了打击俄罗斯的后勤、燃料、维护和指挥中心，以削弱克里米亚为前线提供补给的能力。并且与此同时啊，这次袭击也凸显出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设施其重要性以及脆弱性。那其实说的再接地气一点，我看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就说，乌克兰此次袭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争取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可能的削弱俄舰队向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去年2月份开始，俄罗斯的军舰跟潜艇啊，也包括前不久那个13号被毁坏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数百枚口径导弹。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外啊，这些导弹还摧毁了乌克兰多个电力设施，导致乌克兰在去年冬天面临大面积的停电。最多的时候啊，我看报道说是全国40%的电力供应都受影响。所以要赶在冬天到来前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这是乌克兰此次袭击黑海舰队的第一个主要目的。但这点啊，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事实来加以佐证，那就是在这次乌克兰发动如此大规模并且给俄军造成如此大实质性伤害以后，俄罗斯方面反倒是表现得异乎平静，不仅在嘴上没有多少言辞激烈的反应，并且目前来看也没有拿出大量的乃至等量的这种报复，比如像乌克兰在发射点巡航导弹什么的。那据外媒估计啊，这也不是说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毕竟再怎么消耗它也还是有些家底是可以出来秀秀肌肉的。但目前来看，针对乌军半个月以来的打击，俄军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那分析人士就指，这可能就是俄罗斯在守住战略上的定力，现在不要用这些导弹，要等到冬天乌克兰能源供应吃紧的时候，我再对你的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动导弹打击，就像去年那样继续对你造成最大化的影响。所以这个乌军的作为跟俄军的不作为一正一反，其实都指向一点，那就是乌军要尽可能多的削弱俄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发射能力，而俄军则要尽可能的储存自己的导弹实力，为接下来的冬季作战做准备。另外哈，回到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说，乌克兰此次袭击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让俄罗斯军舰远离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那奥德萨这个城市啊，是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重要码头之一。虽然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粮食生产国，但是相比之下，俄罗斯呢，它还有像石油、天然气这些自然资源可以出口，而乌克兰的外汇收入呢，则更依赖于粮食收入。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战前，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占到了乌克兰出口总额的41%啊，就小一半。而且在这些快占半壁江山的农产品出口当中， 大约 95% 的粮食都是通过奥德萨等俄罗斯试图封锁的乌克兰港口出口的，也就是说除了少量的通过陆上的主要就是铁路来进行运送外，绝大部分的乌克兰粮食的外运是需要通过奥德萨这些港口。那在这里值得给各位提一件事情，就是去年七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土耳其各方达成了一个黑海粮食协议，那这个协议呢就确保了乌克兰通过黑海向外运粮的安全。那在这个协议下，虽然去年战火连绵，但还是帮助乌克兰对外出口了近3300万吨粮食，其中 60% 是销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为乌克兰经济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回报。那在当时哈，这笔粮食出口赚来的钱也是乌克兰在战火之下唯一的外汇收入来源。但是在今年七月受到西方国家各种制裁的俄罗斯就宣布单方面退出这个黑海粮食协议，并且开始密集轰炸敖德萨的主要港口和仓储设施，并且试图封锁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航线。当时俄罗斯的说法是，任何通过黑海驶向乌克兰港口的货轮都会被潜在的视为是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所以俄军不能保证其安全。那这一下子哈，俄乌两方的表态一出来就有意思了。一方面乌克兰表示说，我的港口已经开放了，我的粮食就堆在港口，你们快来运吧。而俄罗斯这边却说，哎，你只要敢来，我这枪炮可不长眼哦。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在乌克兰上个月单方面宣布重新开放敖德萨港口以后，他就势必需要向各国的商船证明说，你驶入黑海来我乌克兰港口运货是安全的。因此嘛，像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分析说，乌克兰这次对俄黑海舰队的打击可以说是面子上和里子上的需要都有，既是面子上表明乌克兰能够治得住俄罗斯舰队，更有里子上乌克兰必须要保护靠近其海岸线的船只。那这次袭击便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不再敢贸然进入黑海的西北角啊，也就是那个敖德萨附近了。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啊，就在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受袭击的同一天，有3艘外国的货船已经抵达敖德萨，这使得经由乌克兰所说的新货运走廊而抵达敖德萨的船只总数达到了10艘。乌克兰副总理表示说，这3艘货轮将驶向中国、埃及和西班牙，对这些目的国出口12.7万吨的粮食跟铁矿石。所以小结一下，乌克兰近期对于俄黑海舰队的袭击，其实意图哈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是象征意义啊，你看似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这一艘艘的舰船不说，现在连老巢都被我端了，这对乌军和支持乌军的西方阵营的士气是一个提振，对俄军方面则是一个打击。第二，这是乌克兰为了确保自己的粮食能够顺利安全的从黑海运送出去，保证其最重要商品出口而不得已为之的安全防卫举措。第三，就是通过削弱俄方舰艇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为接下来的冬季防御做准备。实际上这一点本身也耐人寻味，意味着乌克兰战事似乎无可避免的要拖向更漫长的冬季和未来。另外最后还想结合近期泽连斯基的旋风外访说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在纽约召开了联合国大会，世界各国政要云集，泽连斯基是在会上全程用英文发表演讲，其中重申了防止核战争、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确保乌克兰粮食外运啊等等议题，并再次成为联合国大会上最受瞩目的焦点。那其实除了去联合国发言，泽连斯基还顺势对北美盟友进行了一波访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对美国的访问。外界普遍评论，随着战事的拉长，西方国家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声量是普遍在下降，所以泽连斯基的这波访问目的很明显是想要维持和拉抬这种援乌声量。那事实上他也确实取到了一定的效果，像上周四在白宫，总统拜登就对泽连斯基承诺，美国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并且他还宣布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包括海马斯、集束弹药在内的价值3.25亿美元的武器。而对乌克兰最近一直想要的一种射程更远的导弹系统 ATACMS 则没有出现在这次的清单中。不过哈，就在这个周末，我看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也都报道称， 据美国官员讲，总统拜登已经告诉了泽连斯基，说他愿意提供这种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以帮助基辅反击俄军。那据官员们讲，未来几周美国将向乌克兰派遣少量的这个 ATACMS， 而之后可能会提供更多。据路透社援引美国陆军官网的消息显示，这种 ATACMS 是旨在对敌方第二梯队进行纵深攻击，利用该系统可以攻击前线后方的指挥和控制中心、防空系统以及后勤站点。不过据说泽连斯基也已经向拜登保证，乌克兰不会利用 ATACMS 攻击俄罗斯的领土。当然这个 ATACMS 它也有它的弊端，其中影响美国队伍援助的一个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它可能造成更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因为美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的是配备了集束弹药的 ATACMS， 那这种集束弹药被投放至空袭目标上空时，可以释放出数百枚的小型的独立炸弹。那据2022年美国陆军数据显示，就不同版本的集束弹药内，它是包含了300到950个不等的独立炸弹。如果部分炸弹在释放时未能爆炸而变成了哑弹，那则可能会在地面存留数十年，对今后平民的生命造成威胁。那早在2008年就有120多个国家签署了集束弹药公约，禁止生产、存储、销售和使用集束弹药，不过美国跟俄罗斯都不在签署国之列。所以这一块，其实是美国之前一直咬紧牙关不向乌克兰提供该系统的原因。不过从目前来看，泽连斯基此访确实是起到了效果，美国政府在这块应该是已经松口了。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在于，乌军近期对俄罗斯海军一系列的有效打击，也适逢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以及他对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访问，那客观上也是展现了这些国家对乌克兰援助的效果。就你看，你们给我的军事援助确实奏效，像你英法给我提供的风暴之鹰导弹，就成功打掉了俄罗斯的军舰跟潜艇，还实现对黑海舰队总部的袭击，所以想必这些战场上的进展与对乌克兰的援助它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拜登松口援乌新武器是否也与近期乌军在黑海上的战果有关呢？事实上乌军对黑海舰队的打击，据我看到的最新报道，截至周日依然还在进行。另外在陆上，乌军对巴赫穆特的争夺也在进程中，所以在冬季，也就双方都认定不宜于交战的时期到来前，我们应该能看到乌克兰战场出现一些大的动静。这种动静对于试图想把战争拖向长久的俄罗斯一方似乎不愿看到，但对急于向世界特别是西方盟友展现援助效果的乌克兰一方，则似乎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未来的九月、十月战场进展值得期待。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也提醒你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获得完整讲义，确保不失联。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 Ukraine attacks Russian Black Sea Navy headquarters in Crimea. At least one Ukrainian missile struck the headquarters of Russia's Black Sea Navy in the Crimean port of Sevastopol on Friday, and a major cyber attack interrupted internet services on the peninsula, Russian-installed officials said.